免责声明啊，我们不产生瓜，我们只是瓜的搬
运工。
小迪大点兵，属于内娱男明星的微博之夜震撼来袭，表示自己睡遍所有的顶流，人生没有遗憾了。男的只要愿意入赘，就可以跟省长千金结婚，甚至获得上千万、上亿的资产。还好他们都更重视自己的尊严，从来没有这么做，不然中国就30多个省的省长，女儿都不够分的。
他说：“我一个歌手，我一没有提前解约，我二不偷不抢，我三没有找一个有钱的女朋友给我发片，我四没有找一个比我红的女朋友来辅佐我，我有错吗？”
你找了一个有钱的女朋友来给你赔钱。
对呀、啊，让周杰伦勇敢一点去找田馥甄的，让昆凌识趣一点自己退出的，还有让田馥甄远离周杰伦的。说了好像《再见爱人三》马上要播出了。当当了当当当了当当当当，又到了一年一度，不对，是一
年
三
度
四度吃瓜季。然后上一次我们总结的是去年到12月份的瓜嘛，然后在节目的最后呢，菲菲留下了一个彩蛋，就是关于司小迪的这个瓜，因为当时还在发酵
啊，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说留到这一期来盘点。那今天这个日子他来了。
对，来，还没有自我介绍，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不完全淑女电台，我是可爱又迷人的正面角色 Raven，
我是今天的吃瓜播报员小飞，
我是小雷妈的小蓝龙，
我是闪荣。
哎，我们这个每次的这个吃瓜节目，先说在开头那个免责声明啊，我们不产生瓜，我们只是瓜的搬运工，
我们也只是网友看客，跟大家一起曲曲别人的故事的人。
对，然后我们好多观点也搬运自网络，然后我们自己的观点就是纯主观观点。
哎，是的，
不服的话你自己说。
不是，您不同意。
我们没什么观点，都是搬运。
您不同意就当我们放屁就行了，无所谓。
对对对对，
每一期都有底下人骂我，我只是一个扒的搬运工，我有什么错？
我们只是爱听瓜的小女孩。
就是我们做错了什么？
真受不了了。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因为现在活就是时间紧任务重啊，一到三月的瓜太多。
因为我真的在等菲菲去总结这个司小迪，我真的想听他到底有多辉煌的这个战绩。
这个2026年呢，虽然就是刚过去短短的3个月，但瓜之蜜之多已经赶上了去年半年的量了。
哎，那我们快快速速的说。
哎，从1月份第一天就直接平板为患，刷屏可以说是。
哎，
首先我们来说司小迪啊，司小迪他其实是北影的一个学生，也是一个颜值网红，2024年就在瓜田里面穿梭。那年9月，锤那个秦霄贤，就是司小迪是网传的秦霄贤的出轨对象之一。
哦。
两个人就一起发微博，就
这个 Mr. Q 不是已经都塌无可塌了吗？
是，然后就求锤得锤嘛。去年的2月14号，司小迪又发微博说李文翰劈腿加 PUA。 这个李文翰呢，就是大家可能知道那个蔡徐坤参加那个青春有你，就是偶像练习生，后来不改名称青春有你，青春有你就是李文翰是当时的一个第一名。然后放出了5分多钟的证据视频。最离谱的一段就是李文翰为了躲狗仔和他出门吃饭，买假发扮成了女生。
这啊，
让我想起了我前不久塌房的idol Rosie
啊，对，说扮老太太出去跟男友约会。
哦，哎，去年的10月份呢，他又爆料李云迪把他带到酒店，趁他吃安眠药睡着以后疑似迷奸。后来还把他给拉黑了。他在爆料李文翰的时候呢，就曾经说自己睡过很多男明星，当时无人在意。今年的1月2号，司小迪突然开始爆料，堪称小迪大点兵，属于内娱男明星的微博之夜震撼来袭。 每一位都详细的点评，附上了专属的文案，开创了男明星测评新赛道。首先被爆料的是林更新，
新赛道
就是林更新的某个女生朋友介绍他俩认识，结果转头这个女生跟林更新好上了，
哦，
要求林更新给他道歉。后来又爆料了楚萧抠门，屈楚萧也是一个内娱的新秀演员，
哎，屈楚萧已经塌过了呀，
他
的也非常快
啊，
之前不是家暴女友吗？
对，是。然后呢，他就说这个屈楚萧有多抠门呢，让请一杯奶茶就把他给拉黑了。然后呢，还打过四小迪闺蜜的闺蜜
啊，
但是呢，他说张一山人很好，每一次都给他买一大堆零食，甚至还提到了老李的那一位，说是喂他喝水，给他擦屁股，跟他舌吻。
给他擦屁股，
我有点不太想听这个东西。
我想知道这个擦屁股是那个动作
是、还
是那种形容。
你要真想听，我可跟你说他微博原话了。他说他跟大碗宽面是朋友给推的微信，然后呢加上那微信那一刻他没觉得是那个人，结果那一个月就一直约他喝酒，他一直在拒绝。他说他要回老家了，没办法拒绝就去了，去了以后很照顾他，没觉得他是个坏人，他会喂我喝水，给我擦屁股，还给我舌吻。他说他要回家，可是面对帅气的脸就走不动道了，他跟他沦陷了，他还邀请我和他的妈妈吃饭，就这么个事儿。
哦，那擦屁股是啥事儿？
就是擦屁股，
是物理擦吗？
物理。其实我想说，你们不用说的那么私密，网友并不想知道你们相处的细节。
那让他流出来吗？
救救我！救救我！果然这个吃瓜节目呀，还得是南宫老师。但是呢，这个老李那位对他再好也没用。四小迪的青春时间，唯一喜欢的男孩是范丞丞，而范丞丞也是当天第一。个回应的男明星
啊、哦，对，不是说又发律师函了吗？
对，因为年轻人嘛，爱睡觉爱冲浪，睡得晚也是有好处。
爱睡觉爱冲浪，
他当时凌晨三点的时候，工作室就紧急的发了声明，说范丞丞和四小弟从来没有单独见面，也没有私下往来，只有在多人聚会上有点头之交。之后呢，范丞丞还专门发了条抖音视频，配文一排恶心呕吐的表情包，还加上了不跟陌生人说话的 tag。其他的男明星呢，在第二天早上也陆续的发声明，表示他的言论并非属实，但以上都只是开胃的小瓜，还有几位重量级嘉宾牵扯出了一些精彩的支线，就是一根藤上已经不止七个瓜了。首先，他这辈子遇到最好的哥哥鹿晗，四小迪晒出了跟鹿晗的床照，
哦，这家有实锤了。
还有一些没有正脸的照片，但是纹身、裤子、桌子，包括司机都跟鹿晗对得上。于是就有网友开始怀疑四小迪插足鹿晗和冠晓彤之间的恋情，从而导致两人分手。可是随后呢，四小迪又在语音电话里面回应，和鹿晗的床照只是喝醉后躺床上拍了一张，两人只是朋友关系。不过他也没管鹿晗的死活，在粉丝
确实他全没管，
在粉丝群里说王安宇跟关晓彤现在在一起。关于这条爆料，关晓彤和王安宇的工作室都火速的辟谣了。此外呢，四小迪的爆料还引发了好几段恋情的曝光，比如周琦是童星出身嘛，当时2018年演小欢喜里的那个方一帆。还是方一凡，
不知道，
就是方一凡走红的嘛。然后四小迪呢就说，我不是你随便买的一条狗，其实你对我最差了。随后狗仔又爆出周琦跟向涵之间的恋情，从去年的12月17号、18号他俩都拍到一起回到周琦家，所以呢四小弟就冲浪发现自己疑似被小三，还跑去质问周琦。咱也不知道究竟是谁三了谁啊，只知道这个周琦和四小弟用的是情侣头像，两人还聊过结婚的话题。周琦还问你有期许吗，就是你跟我那个四小弟就说肯定有，但是我知道你的工作可能很难。1月4号呢，周琦的工作室就回应了，但是当然了什么也没承认。
嗯，
然后1月5号这个人叫向涵之啊，他发微博说文案是包和跑步的一个 emoji， 没有发别的东西，意思是自己已经提包跑路。公司说他单身在赶工，就反正明星之间这种怎么说呢，就澄清都是比较内涵的，
但是
会那种、
但这次我感觉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澄清文案，什么用 tag 说话了、用 emoji 说话了，也算是
挺新鲜的。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周小迪爆料的时候艾特错人了，把一个叫周琦的素人给误上了。然后呢这 个素人被网友连骂几千条，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嘲笑的背后是极度的忧伤啊。
嗯，
因为但是你说四小迪有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好男人呢？当然有，黄明昊。Justin 就是当时跟蔡徐坤他们一起偶像类型人出道，他跟鹿晗是两个大好人，可以放心睡。随后，
对，可以放心，后面是加这个字用吗？
不是，
他可能是疯了，我觉得
那个物化男人。
随后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狗仔他又爆料了，说是黄明昊跟鞠婧祎谈过，在一起的时候黄明昊还没成年，但很快鞠婧祎跟黄明昊都发声明辟谣了，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他俩甚至没有合作过。
嗯，
对，就不知道是咋能牵扯上的。相比之下这个谭健次这个就真多了，因为四小迪说谭健次是他的螺蛳粉王子。
什么
聊天记录里面，就是当时他们有一个短袖，就是他发给那个人的照片。
嗯，
那件短袖谭健次确实是有微信头像和喜欢用自己的表情包，这一点也能够对得上。谭健次还在酒后跟四小迪说，你真好，你就是这么好，好，你就是很好，怎么这么好。
等一下，
就是有文化嘛，这
语言匮乏。
对，不会点别的词儿嘛，是吧？
我还会说一句别的呢，是吧？
不如你都。
四小迪爆料的第二天，还在北电上学的一个女演员叫做刘一诺就发了微博，配文是你送给我的礼物，我不想你也送过给别人。网友就顺着她发的图扒出了她的小红书账号，她晒过自己生日收到的卡地亚珠宝，然后呢文案是要是你知道这是谁送我的，你也会觉得我命好。他的账号发过跟谭健次，
怎么这么绿茶那种
命好。
他的账号发过跟谭健次同款的增高鞋，然后呢图片的角落相框里面是谭健次歌曲组成的海报，衣帽间的地毯也是谭健次家小狗的定制款。
嗯，
发布的地址是北京漫河，网传谭健次就住在这儿。看起来就特别像那种真嫂子忍不住要秀恩爱了
啊。命好毕竟。
哎，我可太喜欢听菲菲讲这个。
这段恋爱的关系那真是越扒越真。1月7号谭健次突然发出自己和两只小狗的合照，然后呢配文是三只单身狗否认恋情。然而刘一诺紧接着发微博说两个人在一起过已分手，还在评论区里面说自己是看到热搜被刺激到了，情绪不稳定，所以才发出之前的记录帖。然而谭健次的粉丝不相信，到刘一诺的评论区开杠，看图说话，说卡地亚的照片是刘一诺的妈妈送给他的礼物。不，然后刘一诺就回复，就是谭健次送给我的卡地亚，可以了吗？
好刚啊，
粉丝继续杠，你怎么不敢艾特谭健次本人呢？
然后转手艾特，
不敢就是假的。于是1月10号刘一诺直接艾特谭健次，声明两个人在一起过，并且强调现在已经好聚好散。唯一让粉丝欣慰的大概就是刘一诺证实两个人谈的时候他已经成年了，因为谭健次是90年出生嘛，刘一诺是05年的，两个人相差15年。虽然说呢就是没有法律问题嘛，对吧？他曾经在节目里说能接受自己最大的恋爱的年龄差是10岁。现实谈起来也是两模两样哈。至此秦霄贤周琦谭健次的地下恋情全部都因四小迪而迅速分手。
我的天哪，
他也表示自己睡遍所有的顶流，人生没有遗憾了。有很多的这个网友质疑四小迪的爆料，觉得他发出来的截图只是朋友间正常的一个聊天，并不能代表你们有暧昧的关系。四小迪就回复，很多见面细节没必要公开，要不然就涉黄了。
这好刚啊，
太狠了这个。
当大家还在嗷嗷待瓜的时候呢，这些爆料帖却被他全部删除，只留下了最开始零更新的那条设为仅粉丝可见。删博之后外网出现了同名账号开始爆料说 TZT 咖位不大，玩的挺花。就是 TZT 是一个说唱歌手，还给男明星们按照从夯到拉排了个名次。
这个排名我有看到过一点。
就是男明星的某些技能。
不过呢 四小迪本人出来火速打假，说外网的这个账号并不是他本人的。这件事情呢不断的发酵，一连好几天热热闹闹的挂在热搜上。一月六号会拍摄的白晓生爆料，就是说这个四小迪只是在做一个人设，他是国府搞嫂子的这个人设，其实上他是一个捞女，就让所有的这个、热心群众们把这个截图的金额加起来，然后呢发现四小弟一共捞了962.4元，真是经济下行了。以前人家捞女买包买车买房子，
现在捞女买奶茶，
现在挣900块钱就算捞女
了，捞
了
真的我真服了，
捞个奶茶卖的还要被人家挂网上。
对呀、啊，还要被人家骂捞女。
就是
四小弟之前上过辛禹锡的一个节目叫嫂嫂请讲
啊，
就说过自己的理论，他说你知道怎么区别这些坏男人吗？就是你跟他提米，就是提钱，你能提钱能赶走99%的就是骚扰者。比如说你跟他说为我500看看实力，哎，骚扰者就没了。所以他现在验证男人就是这样验证的。
也好多网上的人本来就是口嗨嘛，也对，也没啥钱，就在那口嗨。
是的。
虽然说四小离的这个爆料前言不搭后语吧，还有很多的错别字，但是他的爆料难说是真是假啊、毕竟被爆料的这些男明星却只是发了声明，也没人报警，也没人告他。平时用名义权告素人网友的时候，那、倒是
啊、对，
行动特别快
啊、而唯一告四小迪的人是他的老板王大发。他说四小迪借钱去开精神类的药物斯诺斯，正常情况下吃两粒，他一次能偷吃40粒，这跟吸了有什么区别？他就是在吸，
饿了。
试图把这个四小迪就是塑造成一个精神病，又说这个四小迪爆料的水分很多，他说认识但是大概率都是假的，不是真、不是真的啊，什么什么的，本来也没有人觉得他们在交往吧，就说这种话只是约炮而已啦。
哦，挺自豪的还。
他分不分其实男明星的跟这个男明星私生活混不混乱是两码事啊。
我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情，所有人都可以给他发律师函，可以发公告，只有一个人完全说不了话。
谁啊？那个
大碗宽面。
就是毕竟呢，之前有一个退圈的赖冠霖就在播客节目中说过、那个时候我的同事他人很好，但是有一次他突然很认真的就是找到我，然后跟我说，他说我愿意宁愿跟你出去约炮，我都不愿意认真的跟你谈恋爱。我可能现在反过来想，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可能是会觉得如果我跟女生稳定去谈恋爱的话，会影响到是就是接戏啊或者是演戏什么的。所以呢，毕竟是过往我演的类型里面，大家都会觉得会把舆论嫁接到他的身上，所以我现在反过来想，我那个同事是有充分的理由和考量的。
哦，
这播客里面啥话都讲吗？各位老铁，就是我不知道在播客里面塌房的明星已经有多少了，你们
挺多了现在。
我们在播客里不是什么也说吗？
那我们又不是明星。
我也不是，主要是我们不违法犯罪，没有道德沦丧、
啊、咱又不干那些违法乱纪的事儿，
行得端走得正，
我只是瓜的搬运工。
他们是真敢干呐。
其实娱乐圈的风气咱也知道就是这么离谱。王大发还为这些男明星挽尊，说不告四小迪是因为他经常跟别人说自己精神病抑郁症，大家怕惹到他，他去自杀，不敢惹但是敢睡啊，勇敢的很有弹性。
我好喜欢说这句话的人。
这要我说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那睡不睡？
是不是这时候不是就要说一句以前经常骂女人的话了吗？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对嘛，你说闹了这么久，唯一没有就是没有做任何事还受到伤害的一位，那就只有粉丝。
是的。
四小迪作为开年第一魔嫂，爆料的这个热度相当之高，很快就有人想复刻。于是呢，1月17号有一个叫白珊珊 A 的账号发博说，他的床罩10000块钱谁买？艾特吴磊。
有没有菩萨买呀？
到现在才卖出20000块钱，吴磊，你欠我的拿什么还？吴磊很快发微博回应，不认识，以追究责任，
报警。
对。同一天，白珊珊 A 就华贵道歉，真的对不起您，吴磊老师。
他在干嘛？骗钱是吧？
说是只是跟一个同名同姓的朋友开玩笑，艾特吴磊是为了引流、谁看了不说一句你是真神经啊。除了真嫂子爆料，这个月还有脱粉回踩帮明星出柜的。1月10号中午，严安的粉丝就发出长文质疑他忘本，具体包括 收编私生粉进工作室，不好好拍戏，一直参加综艺，生日会票价880太贵，在明禁止明火的地方吸烟，等等等等等等。其中最震撼的一条就是私生活混乱，硬凹搞笑人设，靠和某位男星谈恋爱获得资源，转头在节目里跟另一位卖腐，现在又出轨其他男性啊
啊！
你等一下，严安是 gay。
我上次看这么离谱的新闻还是前两天瑞文老师发我的，128个人多少个脚趾头。
这个某位男性又是谁，其他男性又是谁，这会儿你总得说的详细点吧，就在大家激烈的讨论他是一还是零的时候。
大家关心的原来是这事儿。
严安当天晚上发了长文长情澄清，开头就先表明了我是直男。随后也做出了回应，目前看来他的回应是比较真诚的，而且这个爆料对他其实也没有造成特别大的影响。
哎，但我觉得严安他之前有几个出圈的那个短视频是真的很搞笑啊，他那个魔笛的那个舞蹈，自己在那扭的那个吹笛子那个舞。
我记得严安好像有那个行业内的人说，就这个人极其的不上相，就是本人很帅
哦。
哎，其实挺多明星都这样。
他之前演一个古装剧啊，我想起来叫《九重紫》嘛，然后他里面演那个男主角的弟弟，确实我觉得他古装扮相没那么好看，但是后面看到那个现代装扮的时候，有一点感叹过，说这是哪个韩娱爱豆，我有这种感受。再加上他也走那种反差的人设嘛，就拍了搞笑视频，所以还小火了一阵儿。
其实这个月还有一位老艺术家也翻车了
呀，老艺术家。
这个老艺术家就是严学晶。说起这个名字你可能没什么印象，但你一定认识他的脸，一看到就觉得命很苦的一个人。
就之前跟那个冯巩老师老一起演小品，
他代表作就是那个刘老根嘛，还有那个俺娘甜小草。
俺娘甜小草
是一个坚韧质朴善良的农村妇女这么一个路线，一直以来他的口碑和观众缘其实挺好的。去年12月底他在直播间说，儿子林奥飞一部戏财政几十万，而在北京养家一年至少需要180万。然后呢，这个怎么说呢，网友就觉得你是在炫富。你必须要承认，首先我们承认北京的消费它确实是高的，对吧？那养家的压力也确实大，可是众所周知，娱乐圈你别起别的行业，赚钱已经非常容易了。要不是这次的事件，我都不知道他儿子林奥飞是个演员，就他长得怎么说呢，就是很普通。像他这样的名气，一部戏都能拿下几十万的片酬，怎么好意思对着网友哭穷啊？随后又扒出来，
在北京不花几十万养家的人也多了去了，吃苦的人也多了去了。
对啊，随后他又被扒出来，在北京三亚多处有房产，打扮全是奢侈品。你要真心疼儿子，你就少买点吧。此外还扒出他其他的一些炸裂的言论，比如说他在2024年直播的时候就聊到发布恶意留言的人，说着说着就开始教育网友不要再酸黄瓜了，有些这个说话的功夫啊，多向别人学习学习，哪怕你干不了别人干的事儿，你也学习学习别人拼搏努力的精神。你的24小时在干什么，我的24小时在干什么，结果能一样吗？你没事就喝点小酒聊聊天，扯扯闲蛋，扯扯闲白，聊聊闲话，那无所事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好家伙，净说些有的没的，还说农民好好种地一年能挣10几20万，穷是因为懒。
这不是跟那一样吗？我们的眉笔，
对，跟眉笔哥不差不多。
我多找找自己的原因在哪。
对呀、然后后来不是扒他儿子也是那个非正常手段上的学吗？那你让你儿子好好努力呀。
他的直播评论就说他像农村妇女，他就马上否认说自己住三亚，看起来比住在农村的大姐年轻10岁。
那农村妇女咋了？那你别演农村妇女挣钱呀。
对呀，
就是你说你吃着这碗饭，你拿着个红利，你现在又在这儿教育起网友来了，我有的时候真是想不通这些人。
而且我想起来了，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就是他儿子这个特别辛苦，他是在直播带货的时候说的，是吧？
你草根清明只是你的伪装，嫌贫爱富才是你的本性。
是的，
对，他儿子后来不是被扒出上那个新疆班嘛，就占人家的名额，他们又不是新疆人，新疆户口。
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就网友开始质疑和抵制他代言的一些品牌。然后呢，1月10号的时候，他的多个社交平台被禁止关注。第二天，他就在朋友圈发长文道歉。道歉不一定诚心诚意，但是肯定痛彻心扉的后悔了，因为他的所有的
因为钱少了，
品牌全都跟他解约了，辽宁春晚也取消了他的节目。如果他算咎由自取的话，那么他的老搭档孙涛就真是无妄之灾啊。 因为网友在
因为骄傲啊，
对，就我骄傲那个，因为网友在讨伐他的时候，有营销号传出孙涛力挺挺就严学晶这么一个事，说直播带货的时候，网友追问悉心下播这些谣言，一共8000多条视频，导致孙涛收到了17万的恶毒评论，并且连他的家人妻子也一起遭到了谩骂。1月23号，他就发出了23分钟的澄清视频。然后呢，强调自己直播从来没有提到过严学晶，也没有直播带过货，甚至他的账号都没有开通这个带货的功能，视频里多次被气哭，谁看了不说一句别虐待老人了行吗？
哎呦，真的，
这个造谣的营销号是真缺德，
真的真的是的，
能不能把这个告了呀，赶紧，
无中生有，空穴来风，人家都59了还要遭这个罪。1月26号，他正式宣布今后不再参加春晚。他自从1995年首次登上春晚，一共上台了18次，最后一次是2023年的春晚小品上热搜了，这一把是真上热搜了，确实因为躺枪和谣言，他告别这个春晚还能颐养天年，但是真的有人被谣言逼到跳楼的。不过这个是一个韩语的，我们今天只讲内语，韩语的我就不提了，以后你们感兴趣我们再专门做韩语八卦给大家听啊、就不管是这个韩语还是怎么说呢，就是日语外语我们都可以讲，
那八卦更劲爆，
那是相当劲爆啊！比如说提一句，1月份韩国国旗彻影优塌了，
颜值真值负是吧？
对。然后呢，还有吴世勋发腮发福，是因为嫂子做饭好吃啊什么的，这种爆料。
没事，彻影优他在韩国谈的，他也我也没给他挣过钱。
对
是
不让我看啊。
然后我们来讲下一个，说回国内，这个辽宁卫视啊，真是牛逼，前面塌了一个严学晶，后面来到了张雨绮，就是特别会选人，你可以
说今年这个风水不好，
因为他官宣了这个那个张雨绮嘛，然后呢大家就说辽宁台你是真会选人。他这个月出了什么事呢？其实这个事情由来已久，2014年袁巴元和这个葛小倩举办婚礼，但是没有领证。2016年在葛小倩的孕期，袁巴元跟张雨绮闪婚领证
啊、对，他前夫嘛，
其实挺传的挺多的嘛，就是当时还挺火的那个热搜。然后呢，这个葛小倩就指责张雨绮插足别人的婚姻，张雨绮就说她在结婚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签过了一个分手协议了，就是她跟这个葛小倩袁巴元，所以并不存在第三者插足的情况。2017年的10月份，张雨绮生下了一对龙凤胎。2024年的10月，葛小琪就发文质疑张雨绮的龙凤胎是代孕的，晒出了代孕合同和两个孩子的护照信息，一个出生于2017年7月，另一个出生于2017年的10月。张雨绮和杨天真随后晒出孕照，工作室也发了她的孕期聊天记录。她说怀孕很难受，自己在没有什么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一次就生了俩，想要以此证明孩子是自己生的。不过网友的质疑也挺合理的，因为她的孕照也看不出来到底怀了一个还是两个嘛，有可能是自孕加代孕才有的这对龙凤胎，也有可能。虽然这个代孕
自孕加代孕能成龙凤胎吗？我醒
了，就是我两个凑在一起就算龙凤胎，
买了一个又弄了一个，
自己生一个，
自己生了一个又弄了一个。
龙凤胎不是人家要那个双胞胎、
啊、
一个肚子出来才叫龙凤胎吗？
所以他
硬凑，
对外说是龙凤胎，谁知道
啊、
但是呢，张雨绮这边始终没有给出一个就是能孩子的出生证明，能够否认这个代孕的证据。
之前不是说他孩子的护照吗？那他孩子是国外出生的了、
那也有可能，应该是吧。然后呢，就对方掌握了他的家庭住址跟家庭信息，让他赶紧，他就赶紧报警了。今年的1月24号，警方就说威胁他的电话是两个律师打给他的，其中一位曾经跟张雨绮一起录过节目，很可能是合作关系。葛小倩就晒出了两位律师的道歉信，于是他疑似代孕的这个事情又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很多网友就觉得他的那个一直是那种暴脾气大小姐的人设，跟什么汪小菲互扇巴掌，跟袁巴元直接动刀，被质疑怀孕一立马晒了孕照，但是一说起代孕就不回应了。所以呢、就觉得你直接晒出生证明不就完了吗？但是你一直保持沉默真的非常可疑，表面看起来是他们俩在撕吧， 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骂袁巴元呐，他不仅欠钱欠薪欠债被限了高销，还实实在在的孕期出轨脚踏两条船，同时代孕合同上也有他的名字，千万不要放过他。
是的是的
是的。
当然了，这个盲目的抹黑和造谣也是
不
行的，
不可取的，
对，
不可取。
网友的这个火眼金睛和抽丝扒茧还是很快能让一些坦荡的人正面成形，心虚的人你就只能装死喽。还有一个鲜活的例子就是抖音网红起床了小彻，这个起床了小彻他就是一个网红了，然后他是靠男扮女装，就是那种姐妹那种，他是 gay 嘛、然后有300多万的粉丝，之前就因为辱女言论引发过很多争议。1月10号的时候，
那他不是姐妹，滚。
对，1月10号的时候，他在直播的时候，镜子后面出现了一瓶药，疑似是艾滋病的处方药。这个药正常的渠道是没有办法购买的。然后呢，于是网友就合理怀疑他是不是得了艾滋。当天他就发微博否认说，你们这些人真的不要太过分了，造谣完全无下限，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有必要这样吗、
不是，你这个解释就很有点牵强了，你自己家里的东西
的
那就是别的呗，不就行了，
三百两，
不管是在
家维生素 C 不就行了吗？
而且我觉得这个他这种回应啊，其实有点特别
就是感觉就是急了。
因为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东西在我家很有可能就言下之意还会甩给所有来过他家的人。
反正不管你是在家在酒店还是在工作室直播，你桌上都不会随随便便出现一瓶完全不知道来路和作用的药。
对呀、
第二天他就发出了电子报告，体检报告显示 HIV 是阴性，但据说抽血检查很容易造假，只要找人代抽就可以了。
不是，那图 P 不就行了？
对
呀、
就算是你自己的结果你也可以 P 图嘛，对吧？然后老邪就是一个吃瓜那种
高手啊，也塌房过很多次的那个，
他就在小红书发出了对比图证明这份报告是报告是伪造的。不知道这个报告究竟是真是假，小彻11点晚上就更新了报告，说要更新报告，然后一直更啊更啊，直到我现在录这期节目还没有发1月24号有网友在那个酒吧偶遇他，就你说你有空去酒吧玩，你没空发你那个体检报告，你糊弄不过去你就装哑巴，别看人没多红，已经具备了一些男明星的雏形了。接下来我们就这个，其实现在他这个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那个，就是说艾滋病的人身上不是会有那个红斑还是什么、
那到后边发病期了、
就是、免疫期的、
免疫力的问题嘛、
对，然后反正这些都，
不过这个生病这个事儿也没什么可说的，就是
你生病了就生呗、只是、
而且
就是作为一个网红，你正面的去面对积极解决这个问题不就完了吗？接下来我们就再讲一讲某红书的开年第一神帖，就是一位博主发言说对象在省城3甲医院有编制，我敢在节目里说这个，我太牛逼了，我看以后谁还在节目里面说我们是一天到晚歧视女性啊。这个小红书的原帖是这样的，他在省城3甲医院有编制，不抽烟不喝酒，朋友圈子几乎没有女生，有一辆车，说是明年买房。
对啊，这没有女生人这世界上一半都是女的，连一个女的不认识，
就是
他父母双方都有7000家的，
有没有可能女的都嫌他傻，
朋友也说他脾气好，我想让他入赘的话要花多少钱，评论区的配得感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家庭资产起码10几个亿，直接赠予他上千万，除非你爸是高启阳或者李康，实在不行杀瑞金也可以，我要是你他爹妈，你资产上10亿你都别想，你知道吗？就是意思是
这么牛逼，
就是我要是这个男的的爹妈，你要是有10亿的资产你都别想入赘，别想让他入赘这么个意思啊。还有人说你知道入赘的代价是什么吗？
什么
一辈子被人指指点点，你要出的是尊严的钱后来呢发帖人就回复是啊，所以怎么会有人临彩礼入赘去当上门媳妇，不理解
啊。
对，
是友军
是的是的，发这个帖的帖主其实是女生，她发的其实是一个女生的现实的情况、
对，然后对面就说你那是哪个国家，我们不把嫁人叫入赘后来发帖人承认所谓的对象条件其实是自己这个女生的真实的自己的情况他想性转一下看一下择偶条件
哎，对，
啊，好一场酣畅淋漓的社会实验，娶男的跟娶女的情况竟然差异这么大，男的只要愿意入赘就可以跟省长千金结婚，甚至获得上千万上亿的资产，还好他们都更重视自己的尊严，从来没有这么做，不然中国就30多个省的省长女儿都不够分的。这个
30多个省长说不定人家一半可能还是儿子呢。
这个帖子不过很快就被删掉了，再传播下去估计今年的结婚率生育率还得再创新低。
但他确实好像是小红书上破百万的第一条帖子。
对，要我说评论区的哥们儿还是早少做点梦吧，各位bro。就算真的有实力入赘豪门也不一定能过得多好，你看窦骁。
窦骁
他跟何超莲去年就已经被传了离婚了，
已经传了好几年了，
今年在华伦天奴上海的活动同框出现了，这个非常僵硬的动作肢体和眼神表情啊，跟那个贾乃亮李小璐合体唱歌没什么区别。
不是，这不是人家说的对吗？你要付出什么尊严、啊、
人家说了爱人如养花，他俩就像彼此的百草枯。嗯，所以呢这个怎么说呢，3年的婚姻貌似就是神貌合离嘛，说起来有点难以置信。我们说下一件事，桑晒这个组合居然已经坚持到第10年了。
嗯，但是桑晒这个组合坚持到第10年好像逐渐开始所有人都离开了。
他们一开始就是在2015年出道，一共有5个成员嘛、
哦、
当时是
后来就剩3个了，
造型很土啊什么的、哦、然后2016年就有2个成员退团了，留下的只有 Abby、Cindy 跟 Dora 3个人嘛。
嗯嗯，
然后由于前公司还有版权纠纷，所以他们改名叫Sunshine继续合作、
嗯、
他们和新公司热手文化其实没有签订正常的合约，只是口头的一个分成约定、
哦呦
啊、热手的创始人张凯伦就为他们的转型其实下过很大的功夫嘛。
啊、
嗯
哦，是，
其实中间有两
年 Cindy 不是挺出圈的嘛，人家自己后边也挺努力的，
提出了一个不正确的审美这么一个概念，就将这个土味校园风夸、
啊、
升级成了夸张的这种风化，走那种反串审美的亚文化嘛、
嗯、
然后他们2018年的时候参加那个创造101吸了一波粉，眼看好起来了，在2021年的这个谈判中，他们跟张凯伦闹翻了，说不再合作了，原本定好的演唱会也取消了。2022年的时候 ，Cindy 退出组合，宣布单飞，只剩下 Abby 跟 Dora 2个人。
嗯，
2025年的10月份 ，Sunshine 在上海举办了10周年的演唱会。没有经纪公司，没有赞助商 ，Abby 自掏腰包20万，团队全靠亲朋好友。演出的这个过程也是怎么多状况百出嘛、
嗯，
因为毕竟不专业嘛，
嗯、
被粉丝称为废墟上的演出。演出结束后，官微发布感谢的微博，把 Dora 列在了工作人员的列表里。语气其实挺像，就是。哎，那个谁，他自己的一个语气，他自己发的微博。
嗯、
然后呢，今年的1月11号 ，Dora 在微博上就宣布要退出组合了。嗯，随后 Abby 就发出了声明，说自己看微博才知道他要退出。虽然只剩一个人，但Sunshine这个组合不会解散。我想请问。
就一个人了，还
就是就是个人站
吗？
什么是个人站的？那组合又什么是组合呢？
你这组合一个人也可以叫组合，那也很酷了，是吧？
对，我们不完全梳理，一共是5个组合。
其实能坚持到第10年，真的挺不容易的。
嗯、
虽然说有很多状况，必须得承认他们现在的审美真的很不错。
嗯，
就很有女团那味儿。而且
之前 Cindy 出圈的时候，我就觉得歌也好听，然后她自己跳舞跳的也挺好的。
对，
就不正确的审美那首歌真的很不错哎！最近他们不是10周年嘛，他们重新发了一张专辑，
嗯，
然后就是把之前的有一个歌发了一个3人 solo 版，
对、
嗯，
然后还
反正挺
好
看的、
嗯，
就不管是妆造啊，还是各方面，其实都
是
在与时俱进，
是的是的，
对
对对。
其实他们在作为一个女团来说确实非常的不一样，也真的是正儿八经草根出来的。
对，
刚开始还是初中生吧我记得。
但是差也是真的差呀。
啊、
就 Cindy 是后边真的有很大的进步，然后从零开始学跳舞唱歌什么的。
对。
然后之前那个乐队的夏天不是跟新裤子合作了一首歌吗？
对对、
哦、
那首歌超好听
的。那个也挺酷的感觉
的。
然后另外2个吧就真的没啥说的。10年了都了唱歌还跑调呢。
没什么水花。
嗯
对。
也没什么进步。也没把这个这当回事儿吧，可能
对呀、啊，你这咱也不能，就
也不能一直说什么情
怀，不是咱也不能捏着鼻子吃屎呀。那好的就是好，
对对对对对，
不好的就是不好呗。
对，
是
来，我们来看下一位。1月8号的晚上，文琪在电影《马腾你别走》首映礼结束后，被一个叫郑浩天的男子尾随到了电梯口，将文琪逼到了墙角，强行索要签名和合照。被文琪拒绝后，高声辱骂文琪及随行的工作人员。网友发现这个其实挺恐怖的，当时那个视频看的我都觉得有点吓人，
恐怖啊，
特别吓人，
真的。
你说这种事儿，其实普通的女孩遇到的也挺多的，
对，
就上来问你要电话，然后你不给，就开始辱骂，
对，
你算什么东西？你就是个当，对吧？把
就
是那些脏
话，
男人们的那些脏话，大家都懂的，
就是。
网友就发现这个男的是个合影惯犯。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过跟很多明星的合照，为了能够获得合影机会，多次跟踪明星，那英啊什么乃万都被他尾随过。网友问他你要干什么，他说我想蹭热度。第二天文琪工作室就发微博报平安，说已经取证并且会强化安保措施。当天下午他就在微博发了一个道歉信，就这个郑浩天，不过态度相当嚣张，不仅艾特的时候写错文琪的名字，还阴阳怪气的称呼他为尊敬的文琪明星。被网友痛骂之后改掉错别字，还说希望别影响我的生活。你可以影响别人的生活，别人不能影响你的生活，这是个什么道理啊？这可能就是 bro 吧，
这就潜在罪犯呀。
对呀、
你说其实私生已经是犯罪行为了，跟踪尾随，
对，
是不是？就是说到这个文琪倒霉，其实 owner 也很倒霉。你们知道 owner 吗？他就是那个也是偶像练习生，
对对对对，
也是
大貔貅
大川他们那里面的
哦，唱大貔貅的人，
对
对
对, 对，
他们就是什么月月呀，那个我当时不还挺喜欢月月的吗？
岳明辉，
对，然后还有木子洋他们那个组合，
对对对对，
他们去年告私生的判决下来了，
哦
，owner 败诉了，倒贴了1000多的诉讼费
啊。
私生不仅硬气地回复林超说我赢了，还获得了全员清签的起诉书，做梦都要笑醒了。估计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得怪他们没有经验，因为他们起诉私生的理由是跟自己住同一个酒店，这怎么可能告得赢啊？
对呀、那人家不能跟你住一同一个酒店，
哪怕酒店是你开的，你也不可能告赢、
到哪儿找的律师？
就你就
找的这个律师，你还不如找普凡给你算一卦。
你这个就有一点，
起码都得说那跟踪啥的吧。
是的是的，影响到那个活动啊这些。
这个事情到后面我们还会聊，就到2月份、3月份的瓜还会聊。然后我们这个月就1月份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了，还有一些纯粹的乐子瓜。比如说你们听过 NHYPEN 的迷你期吗？
没有没有。
NHYPEN 是一个韩国的组合，他那个中文歌呀，我勒个妈呀，如雷贯耳啊。这张专辑采用的是调查节目神秘秀的这个主题，核心剧情是吸血鬼恋人打破禁忌一起逃亡的一个剧情。专辑内容包括6首歌曲、4段剧情旁白和1段情景剧，旁白还贴心的准备了中日英韩4个语言版本，而中国粉丝一听天都塌了。他们是第一句话是太荒唐了，这年头谁会分到未经许可就制造吸血鬼，那可是要出大乱子的，太震惊了。
这是歌词吗？
这是歌词，
而且是念白，
念白。
哇，那还不如那个啊是狮子呀。哎呀妈呀、
不行，我决定你们听一下这个念白。
他这个词让我想起了以前你是美女我是狼，
我必须给你们听一下这个念白。
这年头谁会封到未经许可就制造吸血鬼，
这不是 AI 吗？
需要出大乱子的，
太震惊了，前不久我还见过那两个。
我请问这是在干什么？
前不久
专辑发布前粉丝奔走相告，说 NHYPEN 要闯中了，新专辑有中文歌，结果拉了个大的，你用 AI 念小说都更自然。
就是的，
这个歌词就是我的听后感，太荒唐了。完全没有想过有人计划出这么离谱的事情。要说离谱的事情，这个月还有王广和王广跟吕岩拍的 gay 片
啊。他们俩拍啥 gay 片？
其实就是打台球的一张照片。
我不允许逆土豆这个 CP。
我也不允许。
因为王广在微博发出了一张跟吕岩打台球的照片，但是那个角度吧特别糟糕。
谁拍的？
这就是直男吧，
只有直男才敢这么搞。
对，但凡有一点歪心思就看出来了。
对对，
不要啊杰哥。但是他删除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因为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网友们已经把照片保存了。
不光保存还有录屏，
发到了各个平台上。你饶过我们行人吧，就王广删除这一词条迅速的登上
这个词条有点意思，
就是很搞笑这件事，其实就是那种朋友之间开了玩笑拍了张照片，只不过咱们网友吧比较那个，
咱们网友比较见多识广、
哎、
一下就看出来了什么。嗯，
对，然后我们这个整个一月份呢基本上就到此结束，就其实就还有
还一月份吗，
没有，是中间还有什么京城这个肇事逃逸啊各方面的、
啊、
这
个我有
懒得说了、
啊、
那我们赶紧进入二月，
这个量确实大、啊、
你怎么说呢，一月份一个月就给我整了去年三个月的 KPI。 这个二月份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些近期的顶流们的八卦，第一个给到我们微博之夜内娱一年一度的一个分猪肉大赏，为了感谢每一个在微博热搜榜浪费公共资源的艺人，微博每年都会逐个的进行表彰，每年的基本内容也都一个样，今年也 不意外，就是怎么说呢，红毯明星们从夯到拉的穿搭，还有给大家看看资本的丑娃娃什么的、
嗯、
对，今年不是最出圈的就是那个抢座位大战嘛，又是
这个今年比较重点的第一个瓜就是谁是 C 位吧，关于彭于晏李冰冰的座位之争，还有为什么李宇春永远坐在中间的问题，其实去年各家粉丝就有多有不满，
嗯，
今年又有三梦奇缘大战十子图的座位之谜
啊，这是谁跟谁。
就是因为这种微博之夜的座位安排一般能够反映出各家明星的咖位嘛，所以这些座位就成了各家粉丝线上对决的一个理由吧。
对，本来现在粉丝们就爱争咖位争番位争 C 位的、
就是、
因为场地的第一排基本上都是各单位的领导资本方以及有资历的导演啊或者演员什么的、
啊、
到了第二排才是这些明星，就是当时比较顶流的，其实这些人大家也不太在意，第二排开始啊就是他们真 C 的这个主要来源了、
哦、
后续就有肖战座位图登上热搜，肖战粉丝怒斥杨幂靠操作想抢 C 位。
对，好像后来微博之夜的澄清是就是工作人员疏忽贴错了，
对
啊，
然后肖战那边的粉丝就一直觉得是杨幂占他们座位，然后在现场大喊退票，
就是杨幂上去领奖的时候现场一直退票、
嗯，
巧的是呢肖战和杨幂最后获得了微博之夜的大奖，一个微博 king 一个微博 queen。 于是呢在领奖的时候又展开了一波迷之让 C 的操作
啊、
反正怎么说呢，你
太随便
吵去吧，随便吧，
你要知道当年就是朱重八拿皇位的时候都没那么费劲呢。
啊，是的，
嗯，要我说你们就别争来争去的了，对吧，别摔了，你们知道真的有人在台上摔了，摔的这个人是谁吗？
谁？
好像是孟子
大败的总裁、
啊、总裁
啊，总裁，
对，
哦，想起来了，
网友就调侃转发这个大麦老总新年抢票跟他一样丝滑。反正在事情结束以后呢这个杨幂跟肖战两个人就一直在扯嘛，就是他们的粉丝，
嗯，
然后微博这边就说是他们工作人员的问题、
嗯、
怎么怎么的，反正也就说杨幂女士及团队未参与没有干涉任何、啊、这个人民词条的设置等等等等，网传消息均为不实，事件就已告辞段落。所以呢我就觉得其实怎么说呢，你们就吵去吧，人家正主你干啥也那个，对吧，
但是吵是为了
不是现在因为他们的那些偶像都没作品呀，所以只能争流量争 C 位呀，那你用作品比呀、啊、
嗯，要我说呢你就应该把赵露思请来，哎，可惜赵露思已经把微博账号注销了。而且我们来看看露思妹妹最近在干嘛，她是真疯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她小红书的直播
啊，我看过，
她是真疯了，我想说就整个人呢可以说是怎么说呢，就是
因为我看过一点点，
感觉精神状态不太对，
对，她特别经典的一句话，因为她在带货的嘛，她回到那个网红的这个圈子里面去、
嗯、
作为一个带货主播拿出来一件商品，他说我也不是带货，我只是想给你们分享，这个话
加对。
我就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条，沈佳润资源，这个词条呢是成龙主演的新电影 将在春节档上映嘛，邀请了小沈阳的女儿沈佳润一起唱了新春推广曲。
嗯、
但是评论区呢，就有人开始调侃，成龙走了70年，终于走到了沈佳润身边，之前小看小沈阳的资源了。还有一些吐槽的质疑，沈佳润开始不是说勇闯韩娱嘛，这是假出口转了真内销了。
就是从那个他在各大跨年晚会出来的时候，就是妹妹的风评就不好了，因为她有好几个都是演出不是很好，
嗯，尤其跟周深的那个合作，
对，然后大家就觉得就是还是没有实力，拿钱买呗。现在大家不是讨厌这种
是的是的
作弊的吗？
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大家确实还挺喜欢妹妹的，觉得嗯还是努力了嘛，歌其实也挺洗脑、哦、
因为一开始他就像那种留学生嘛、
哎、
你出去在外边闯荡，也一个人年纪又小也挺辛苦的，大家都支持你，你挺厉害
的，是
的，现在回来就是能力没有特别强，然后资源这么好，大家肯定都又不开心了，
本来大家就苦这种资本的这种丑孩子久矣啊。
嗯，当然了，这个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马年的广告啊，有一个词条，马思纯这个广告是哪个神人想的？
嗯，
就是他的那个广告是把自己的两个马尾变成了两匹马，因为
可能 AI 吧。
怎么说呢？这个广告嘛，去年你们知道那个黄蓝红外卖大战吗？打得非常的热烈，
对对对，
皇家请了黄龄当代言人，宣传口号是黄的更灵
啊、
嗯。然后呢，蓝家紧接着就请了蓝莹莹当了代言人、
啊、
并且喊出蓝的一定赢到了红家也是跟上了，请到了惠英红，表示红的会赢就给大家普及了什么叫真实的商战。
嗯，
然后今年呢，因为是马年嘛，对吧，所以大家就弄了好多那种谐音梗的马，姓马的明星们，也是接到了很多新的商务活动啊，就是某牛奶品牌特地的请到了马伊琍，因为马年选伊琍
现在真实的商战也整玄学，真的、
嗯、马思纯的那个广告我看完，就是他写的是马年马思纯，
他的谐音在哪？
不是，他怎么是卖啥的呢？
对，
这卖啥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
就是因为太多
广告特别魔性，特别像 AI 做的，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两马尾变成了两匹马，神经啊！就我已经开始期待到时候会不会假期的时候有人请马嘉祺高歌一曲了，马年假期就听马嘉祺。哎，应该只让我去写广告啊！
这广告词儿好用，
嗯。
就前阵子不是还有那个领跑汽车 A10 新发布的一个车，
嗯，
他请的那个陈都灵当代言人，然后那个广告词是领跑 A10 怎么开都灵，其实他也是就是现在流行的用了那个明星的谐音梗嘛，而且这个说是这个领跑 A10 是主打那个年轻女性市场的
啊，那请陈都灵加这个广告语以他们自己品牌的名字还行。
对，结果呢就是这个海报发出来以后，网上那些恶臭的不肉们
啊，
然后又在那说这个汽车不是30万吗，然后就说什么30万就能开都灵，
我真服了，
大家都懂的那个开车的意思、
嗯嗯、
就是又给
又脏东西又冒出来上网了，
又发表那些对人家女明星的侮辱性言论，
神经病、
嗯、
然后我们前面提到了那个私生的问题嘛，二、
嗯、
月份还有一些热搜词条，比如说张毅然打私生手机，
张
毅
然
是
谁呢？是
时代峰峻的
哦、
嗯，
就是时代峰峻，我首先我认不清人啊，我先说一下，
哎呀不认识，
但是我觉得孩子做得好，私生就该
啊、但打人不对啊，
打手机了
哦，
他
打
是把
进医院打
进局，他只是把拍他的手机打掉了而已
啊、
虽然之前就是我想要深度的学习一下 TF 四代，想认清他们每个人的脸。但是呢我确实是认不清啊。然后包括前面我们提到的 owner 啊，
嗯，
就是他们也经常对抗这个私生
啊、哦、是。
比如说之前木子洋就扔粉丝的手机也是登上过热搜。
应该是扔私生的手机啊、嗯。
对，扔这个不算私生，其实我觉得因为是粉丝接机那种。
哦、
嗯、然后呢就是当时的视频看的也是挺那个的，就是他把私生的不是把粉丝的手机抢过来，坐上车以后扔出窗外了，这么个事儿。但是我觉得挺过分的，这种属于过激粉嘛，因为他都把手机伸到车里面去了。
哦，那确实有点。
是的，是的，是的。
都是你都伸到车里拍了，估计也不是粉丝，估计是代拍吧？我觉得
啊、
哦，
对对、
嗯。然后呢，除了木子洋，木子洋的队友林超去年年底还在机场打过私生。 就是林超，你当时不是登上热搜，就是林超机场打粉丝嘛。这个确实是动手了，动作也是挺狠的，但是更狠的是当时的文学，就是粉丝发出的声明
啊，你
该粉丝事后发了朋友圈，这个戈登文学写的也是十分陶醉，说本人在和林超自由搏击中，在谁的 怀中会有感觉，那天你拿走了我的手机，绕着车找我，问我还想不想要了，
这是抖 M 吗？神经病啊。
神经病，
甚至怎么说呢，还感谢林超代他上热搜，后续还回复网友，人家问谁的怀中会有感觉，他说香迷糊了。
这就是哥哥的巴掌都是香甜的是吧？
真的，
合着越努力越幸运，越挨打越兴奋呗。
不过这种人的这个思想，就是私生饭的思想，跟正常人真的完全不一样。
那算了，祝他幸福吧。
我觉得已经可以划到精神病这一里了。
对呀、啊，赶紧进局子吧。
哎呀，私生的行为一定要抵制啊！
真的，真的，
就是私生是犯罪，我只能说，
嗯。
这个我们的少年时代二要开拍了，这个事儿也是引发了一个不小的争议。因为首先我们的少年时代，是王俊凯他们当时就是 TFBOYS 演的嘛，
哦，还是一代的人演的是吗？
对，这个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就是大家会被 TFBOYS 的粉丝抵制，也是很正常的。毕竟一代好不容易打下了江山，凭什么让你们四代摘桃？
那你们换个名字呗。
对啊，他们就认为你们要么换剧名，要么别拍嘛，因为
可以拍自己，就换剧名其实就是拍自己的东西嘛。
对
呀、
啊
哦，对，这样也挺好，
反正
粉丝也开心。
四家的粉丝就一直在对骂，就我觉得内娱这个对骂也没什么意思，
嗯，
就简单给大家带过一下就好了。
那些内娱粉丝的对骂一直挺无聊的，
就是吃瓜吃的我也觉得有点不尽兴啊。
我理解菲菲这个意思，
没有一月的尽兴。
一月毕竟已经 KPI 拉了那么高了，二月该缓缓了。二月最大的事儿，咱们要过年。
哦，
对
哦，过年
大家都忙着是看春晚的热闹。
哎，
然后当时呢，这个词条又登上了热搜，是曲婉婷账号没了。
哦，
他的账号竟然一直都在。
不是，因为有网友呢发现，在某音惊现了曲婉婷的官方账号。
对对对。
然后呢，他的这个介绍里面清晰的标注了原创音乐人，并且发布了一条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隔天他的账号就被封了，后续该事件登上热搜，被网友坚决抵制。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他的账号一直都在。
是他自己想又出来这种。
有那他去
有人在外网给曲婉婷留言，然后曲婉婷就回复说这个账号是冒充的，账号都认证了现在又不认了，不过这也是他本人的一个常态了。
嗨，
我们也知道他之前做过的一些事嘛，可能给不知道听众朋友说一下，就是他的母亲张明杰涉嫌贪污受贿以及滥用职权罪，所涉及的金额到达3.5亿元，最终被判无期徒刑。
是的，他害死了东北多少个家庭，
导致数百名的下岗员工无法生活。
对，并且后来在国外还经常抹黑我们。
对，他后来就是
还在微博叫冤，当时
对他说他母亲是冤枉的，然后后来去了澳洲以后不是嫁了那个澳洲某一个市的市长的市长嘛，然后到处抹黑中国，然后还说他要替他母亲申冤。
是的，
其实除了他，我们爽子也一直在试图复出，连续注册了几个账号，什么小镇子工作室、小镇子剧场、小镇子事务所，当然了，基本上发的内容都是在喊冤，不仅如此还策划了要拍短剧，名字叫迟钝的真相。
但是我感觉就是曲婉婷他们家这个事儿跟那个爽子那简直不是一个级别。
对对对，
曲婉婷真的坚决抵制。
是的，
他能有后来的去国外念书呀这些，那钱哪来的？老百姓身上来的。
对，
哎，反正整个二月就是这么个情况，吃瓜吃的我很不高兴。
而且曲婉婷的这个不也是因为这段时间大家一直都知道流行美国那个斩杀线嘛，说也是曲婉婷在国外活不下去了，然后又想回国去捞起这个钱。
她好像跟她的市长男朋友不在一块儿了嘛，咋的？反正没看发了。
对，反正就是在国外混得不行，确实啊，没点真材实料，人心又坏，没法好好过人生的。
哎，我们来到三月份啊。三月份是我最开心的一个月，可以说比一月还开心。
哎呦，
三月份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薛之谦张杰的事情，天天大榜热搜。 也是把人家几个人多年的恩怨放到台面上开始撕了，
有一种小时候见过的人听见的事儿，多年以后逐渐全部爆开的感觉。
今天就让菲菲给大家复盘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来来来，
哎，首先呢，3月2日，雷神之锤的创始人李雨桐突然发了微博艾特薛之谦，称要一个个公开所有的真相。之后便开始狂发微博，说自己因为抑郁症躯体化12年了，薛之谦结婚了还来纠缠他，说薛之谦的妻子高磊鑫有心机，把薛之谦出轨的证据做成了 PPT。薛之谦和这个高磊鑫在一起仙人跳了他，还要实名举报薛之谦重婚等等的内容。
他当年不就是那么觉得吗？所以才出来实锤的吗？
嗯，是的。
还拉了各种人下水，但由于其逻辑这个语言逻辑过于混乱，也是引起了网友的一个疑惑。
啊，
你说啥呢哥，对吧？
不过如果像他说自己得病那么久的话，可能确实表达上面有问题的。
就是我们来，怕很多人不了解嘛，因为时间确实也很久远，
真的很久，
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多年前的事儿。2015年9月，薛之谦被曝跟高磊鑫离婚，并且净身出户，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这个事情呢，就是当时多数人不知道，因为薛之谦居然在2012年就已经结婚了。
哦，
后续薛之谦就出面承认，并且表示我们是好聚好散。2016年4月，就有狗仔爆料，薛之谦疑似跟前妻一起同行，有复合的倾向。然后呢，等到了2017年9月8日，薛之谦跟他们跟高磊鑫两个人就发上了一个合照，两人牵手的合照。当时其实也是有不少的艺人啊以及网友去祝福了。但是过了几天，他的合作伙伴李雨桐就发文长斥他出轨，以及跟他的前妻一起骗自己的资产。2012年，李雨桐跟薛之谦一起经营了一个某宝的服装店，两个人各占50%的股份。期间呢，薛之谦向他告白，并且称自己即将离婚，但由于前妻向他索要1000万的离婚费，不然就要爆料，所以他就希望李雨桐能够跟他一起去承担这1000万。李雨桐同意以后，两个人就正式的在一起，并且在2013年陆续将1000万转给了他的前妻。
现在听还是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可思议。
是的。
之后呢，薛之谦
只能说他当年也是太爱了。
真的。
之后呢，薛之谦就并未离婚，而且呢，甚至称前妻得了脑垂体瘤，需要再赚1000万。李雨桐就对此表示怀疑，并且选择跟他分手。当时这个爆料，当时不是就好多人质疑嘛，他的就是薛之谦的粉丝，于是就诞生了经典的求
锤
得锤。李雨桐后续就晒出了合伙合同进行证明，也晒出了两个人不少的合照曝光。之后呢，就薛之谦发了很多次微博辟谣，说两个人恋爱过，但是是跟就跟前妻分开以后才恋爱的，并且称如果真的欠他1000万的话，我愿意直接入狱。还称李雨桐在2013年也曾经出轨，并且李的父母以打掉孩子大出血敲诈他5000万，雇人对他实施暴力。再之后，李雨桐就否认出轨，并且表示要薛之谦5000万是为了保下孩子。就是你们俩属于也是蛇鼠一窝了，我觉得。
就我记得当年李雨桐不是爆出来一个录音嘛？
对，就是当时晒出的跟自己父亲的那个谈话录音，就是父亲跟
薛之
谦的谈话录音。
然后薛之谦不是还在那说，这个孩子是没有人期望他出生的，他生出来以后会像过街老鼠一样被各种人辱骂。
对，
那你早干嘛着呢？
对呀。
怎么说呢，就是
你不知道咋样会生孩子吗？
完全不考虑这个小孩的。
对，他其实他当时说他跟那个人李雨桐结婚是因为就是有孩子了嘛。但知道有了孩子的话，他当时很崩溃，因为他其实那个时候已经结婚了，而且人生还在低潮期。
对，他就说那个孩子是私生子，会被所有的人辱骂，
就说什么我是一个烂人怎么怎么的，反正就这个事情当时特闹得沸沸扬扬的，可以说是。然后呢，他就是想把这个孩子给拿掉嘛，但是这个录音就是能够证明他其实是一直处于没有离婚的情况下跟李 李雨桐是在一起的，
嗯，
对吧？也清楚的提到了打胎的事情。然后呢，薛之谦之后就没有做出什么回应了，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所以，
我印象里面，当年薛之谦这个事儿闹贼大，
嗯，
最后他秀了个恩爱就接过了。
是，所以虽然现在李雨桐在微博各种分言分语让人完全看不懂，但是呢一些内容跟当年是完全可以对得上的，只不过时间太久、
嗯、
好多人都忘了，
嗯
嗯，就是吃过的瓜太久就忘了，就跟咱找的那个学习资料找的怎么学习咱也记不住、
哎、瓜嘛就是这样，咱们搬过来听一下，听完以后马上就忘了、
嗯、但是嗯，纸质材料这个东西放出来说不准你真的有用是吧、
嗯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到后面这个情况，就是啊，咱们说回李雨桐啊，
嗯，
因为他这次疯狂的发微博让人有点找不着重点，并且没有什么新锤，所以关注度没有太高，直到谢娜的登场。
他是怎么出来的呢？这不是，
不过这个谢娜的登场不是为了给李雨桐说话，而是因为这一次李雨桐发的这个内容里面有一句就说薛之谦曾经评价张杰的歌土，于是呢谢娜就发文怒斥薛之谦，因为薛之谦曾经在节目上阴阳过张杰，导致张杰这几年受过不少的非议，直至现在、
嗯、
因为这个他们俩的感情还是你自己的感情，就是薛之谦自己的感情都没有处理好，你还要把人家张杰再拉出来当话题，所以谢娜就要求薛之谦给张杰道歉。
哦，
嗯，这么个事儿，
好像是在那个脱口秀节目
上、嗯、对这个事情
说人家张杰虽然没有直说，
是在2017年的吐槽大会上、
哦
嗯、
这个片段呢是这样的，他说我一个歌手，我一没有提前解约，二我二不偷不抢，我三没有找一个有钱的女朋友给我发片，我四没有找一个比我红的女朋友来辅佐我，我有错吗？
你找了一个有钱的女朋友来给你赔钱。
对呀、啊，
实际上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因为薛之谦和张杰曾经都参加过我行我秀、
嗯、
并且签过同一个经纪公司，
好古老的选秀，
是当年张杰跟经纪公司解约的风波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嘛。
嗯嗯。
然后呢，薛之谦提则是合约到期以后才离开的公司，所以网友就说你吐槽的是张杰，而张杰应该对自己靠女人这个说法也是十分抵触的，曾经在特意在歌里面表达过自己不是靠老婆谢娜，
而且说句实在的，人家张杰跟谢娜在谈恋爱，然后张杰本来自己也有能力，唱歌唱的也好、
嗯、
人家作为女朋友去帮助自己的男朋友咋了呢？
对呀、
啊、有错吗？
但是说回张杰谢娜啊，
嗯，
有网友统计张杰当年至少上过20多次快乐大本营，
嗯
嗯，然后呢
确实有帮扶呀，那又咋了呢？
人家两个谈恋爱帮帮也是正常的嘛。总之在谢娜发微博之后，有关薛之谦的讨论也越来越多，薛之谦之前的不少争议事件就又再次被提上了热搜，比如薛之谦在台风来袭时违法攀爬电线杆拍照发微博作秀，结果被官方点名。
对呀、啊、
还看过这种事儿。
是啊，他去年在电影院里面倒射那飞驰人生二，然后发出来以后被各个网友骂，然后骂完以后他的粉丝跟网友对骂，就说什么在电影院里拍摄是不违法的。从那以后、
哦、
各种电影的满微博满小红书的都是倒射呀，就是薛之谦惹的呀。
哎，他干的这两件事没有一个是正常的。
不止这两件、
嗯、
他之前还半夜躺到马路中间拍照又被官方点名。
哦，这个我也记得、哦、被官方点名的事他真是没少干。
还有就是薛之谦孩子出生为了摆拍撅了孩子的手指，被不少医学科普博主当做反面教材、
嗯、我的天哪。
对，嗯，怎么说呢，这个人可能就是作秀的这种人设吧。嗯，他之前不是急性肠胃炎爆尿壶拍照，
嗯，
也被大家就说你在做什么秀呢。事情越闹越大，到3月3号的时候他就发微博说李雨桐发布的内容都是谣言，是恶意诽谤，并且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但是全文没有提及谢娜张杰的事情，本来以为这个事儿就够到告此段落了嘛，
嗯，
结果张杰的前女友段熙突然发博了、嗯、称张杰曾经出轨，说就是说我真真实实被出轨被分手的那段经历不需要求证，那是事实。不仅如此，段熙称自己被造谣打人，被篡改时间线，本末倒置的编造成第三者，还甩了男友，又因男友红了跳出来破坏他的新恋情，自己被谩骂了很多年，而张杰从没有替自己说一句话。在锤了张杰之后，段熙又提到 薛之谦重情重义，当年全公司靠他一个人撑着养活一帮子兄弟姐妹。这个事情呢，就是可能李雨桐发的微博有一点个人情绪，段希算是彻底的站队了薛之谦了。在段希发博之后，中国好男儿的选手向鼎也发微博支持段希，称2006年我和他的前男友在北京大学录制东方卫视三周年台庆的时候，晚上一起通过湖南卫视的化妆师剧组一起去了酒吧和 KTV， 就那天他们认识了一个歌手姐姐，就问我认不认识我们台的谁谁谁，说他在追求主持姐姐，意思是张杰在没有跟段希分手的时候就开始追谢娜了。
哦，
后续张杰的前助理、张杰的第一任经纪人也是纷纷发微博支持了薛之谦。3月3日晚，张杰就发博表否认了出轨，说跟娜娜在一起的时候我已经是单身了，现在只专注于家庭和工作，用作品说话，此事不再多言。但这一回应没有平息风波，张杰之前的很多过往也被大家又翻了出来，其中讨论最多的就是捐款门事件。这个捐款门是2008年张杰与前公司解约，但是拿不出违约金，因为他们当时那个叫什么，就是上了那个选秀以后你就签了那个约了嘛。
对对
对。
但是他后面因为想上湖南卫视的那个节目就必须要解约嘛，
因为那个选秀他不是第一名嘛，但是那个公司也并没有给他
什么
资源什么水花啥
的。于是呢，粉丝就帮张杰众筹了100万元，你想那个时候的一百万，2008年哎。
对，
并且称是预支未来演唱会的票钱
啊。对，不是后来一直说张杰一直说他要感谢这些粉丝，
要办一场免费的演唱会。
对对对，
这个事儿还搞笑呢，之前还上过那个谁的节目，上过董子健的节目，董子健就直接问他了，您的演唱会办了吗？什么时候办？他说今年就办，然后后来也没说办的，但是他自己说办了，是没有
公开的
那种。哎，反正你也是事业好转了，赚了不少钱了，这个事儿也不提了。反正直到2012年吧，他就在北京开了一个免费的演唱会。当然，这个事情就只是发了一个微博嘛，具体开了没开，我反正是不知道哈。
哎，
总之最初李雨桐单方锤薛之谦，但是经过谢娜的一顿操作，变成了他两家的互撕。其实公开撕也不是不可以啦，但是如果你们自己也是一堆黑料的话，那就很尴尬了，对吧？就是
对，就闭嘴吧，悄悄的。
毕竟在内娱最常见的撇清方式不是证明，而是扒对家的黑料。
对。
目前这几位当事人也是不出来说话了嘛，但是李雨桐因为直播的时候曝光了他人的身份证号以及个人隐私，已经被微博禁言了。这次反正估计也就到此结束了。中间我吃瓜的时候吧，还牵扯了很多什么张杰谢娜的瓜，就是以前他们在一块儿的那种各种瓜，反正我是在瓜田里面上窜下跳，还是吃得很开心啊。然后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内娱三月份可以说是全方面的颠起来了。首先我们说一下最近特别火的《逐月》
啊，
就是跟由张凌赫跟田心薇主演的，3月6号在鹅淘双平台上线。这个剧播出以后也是争议不断嘛，首先是说什么男帅女美。
主要是他这个剧主要争议在那个剧本上。
对，
是我看了一些片段，他那些剧本设置确实是非常的落后。
对，
就是完全跟不上新时代女性的思想，只能说
是的。
而且感觉就是他一直宣传的是什么认草系女生女主，女主的设定是那个杀猪匠嘛，一个人在战乱时候杀猪养活一家人，但是他自己对自己的这个职业一直是非常自卑的。
是的，
就是感觉你想写一个大女主，但是编剧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大女主。
是的，
就是她一直觉得自己是什么粗鲁的杀猪娘呀，又力气大呀什么的，抬不起头。但是就是编剧没有想一下，聪明也有点心眼，力气大，这些也能成为女生的优点吗？她根本就没有想到。
对，而且他的人物设定确实有很大的问题，并且我吃到了一个张凌赫粉丝搞出来的瓜。
张凌赫粉瓜也挺多的。
因为他在这个《逐月》里面饰演的角色是一个将军嘛，然后但是这个将军
粉底液将军
啊，粉底液将军。
对，粉丝就觉得太厉害了，太牛了，一直在夸，一直在说什么，并且他的这个剧情设置很多地方其实也不严谨。但是粉丝就觉得我们哥演的才是正儿八经的啊，是正统剧，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结果后来其实也是被官方点名了的啊，官方说了，首先我们历史上的将军不这样，现在我们的军人也不这样。 啊，这种事情就
是他们不是还冲了人家军网吗？
哎，对，主要是粉丝去冲了军网了。
我觉得粉丝这个粉丝啊，就是自从我开始追星了以后，我真觉得这个粉丝吧，有一部分这个脑残真是。就是脑残来，你没有办法跟他任何沟通。我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大家都知道，我可以跟所有的正常不正常的人沟通，但我不能跟傻逼沟通。
哎，反正他们怎么想的真的是很可怕。
是的是的，
天天净干这些奇怪的事情。
我觉得喜欢一个明星啊，想要认可他的作品这些东西，不需要去通过贬低其他的人物，其他的。
是啊，你就说我就觉得他好看，我就爱咋了，
对，
你能把我咋？
是的，也不需要强行的
靠那些粉，就是靠粉丝败坏路人缘的明星还少吗？
嗯、
哎，太多了，
太多了，
就是非要找那个别的地方来支撑，好像我这个剧你们都得喜欢他多牛逼一样。不是，我觉得这些粉丝是不是心里也知道这根本没啥，所以只能从别的地方找补。
哦，演技也没得夸，
嗯，
剧情也没得夸，啥也没得夸，那我就只能搞别的，还折磨别人。
哎，说完了这个癫，咱说下一个癫。
哎，
下一个更是癫的没边了、嗯、那就是近期周杰伦和田馥甄的赛博复合事件。哇，这个瓜真是给我吃到姥姥家了。起因是某博主发了不少视频，通过对周杰伦和田馥甄多年以来的点滴细节的罗列来证印证他俩的恋情，甚至还包括最近的一些隔空撒糖，也是引来了一大波磕糖的网友，热度一下引爆了全网。首先我就是作为一个评论员小飞在此表示 CP 粉是疯了吗？
嗯 ，CP 粉一般都是疯的。
对，我觉得就也是磕 CP 这个东西，因为咱们也磕，也非常正常的去磕。但我有一个东西完全不磕，就是人家有官配的，
人家有家室，
对，有家室的
真人啊，我从来都不磕真人。
但是你就是你盘盘之前的糖，我觉得也就算了，因为无论真假，大家就看个热闹，
对，看乐子可以。
不过按照这个博主的说法。周杰伦最近还在主动发糖，而众所周知，咱周董已经结婚多年，
孩子都几
个
了。
对呀、啊，人家最近发新专辑，忙得不得了呢。
就是，
所以呢，故事一下从当年的往事变成了隐秘的角落，这个事情呢就逐渐变得有趣了起来。这个有趣，我打个引号。
嗯，
一些网友就去周杰伦、田馥甄的还有昆凌三个人的 ins 底下去留言了，例如让周杰伦勇敢一点去找田馥甄的，让昆凌识趣一点自己退出的，还有让田馥甄远离周杰伦的，说了好像再见爱人三马上要播出了。到时候邀请的是周杰伦、昆凌，然后再邀请侯佩岑、田馥甄当观察员。
不过我说句老实话，就是虽然我是一个周杰伦二十几年的粉丝，
嗯，
但是我觉得他的爱也不多么骄傲的一件事情，
嗯，
我觉得他就是在恋爱婚姻方面他就是普通男人呀，他喜欢谁谁喜欢他，他想当谁的丈夫，这就是跟普通人结婚恋爱是正常的一件事情，大家也不要去神化他的爱。
是的是的，
我觉得就是
因为他的我们喜欢他是很正常的，喜欢他的歌也很正常，但他归根结底也就是个人，
不是好像被周杰伦爱了这个人就有无限荣光了。人家田馥甄自己本来就挺厉害的呀，我觉得人家现在美丽的单身，大家不要给人家找没事干了好吗？不单
单是田馥甄吧，昆
凌还有昆
凌侯佩岑都很优秀。
对呀、啊、昆凌咱就不跟那两个比了，我说老实话尤其是侯佩岑那优秀的有点过分了。
对、
嗯、毕竟他其实说白了这三个女性
在各自的领域，
对对对，
可以说是、
嗯、就昆凌人家从出道开始也认真干自己的事业
的，
后来只能说人家就是
机缘巧合，
对，跟周杰伦谈恋爱结成婚姻也是美好的缘分什么的，人家现在又是孩他妈了，大家就不要再伤害这些无辜的女性了好吗？
是的是的。
事情发酵以后呢，周杰伦在 ins 上发布了带有昆凌的动态，又被一些网友给攻击了。之后呢，周杰伦又在抖音邀请了昆凌入住，两个人还一起互动，这个事情才慢慢的得以了平息。网友还告诫周杰伦千万别发，以后千万别发任何数字，任何阿拉伯数字都有高材生加减乘除算到叉叉叉。
真的就是我那天看了个最癫的，就是周杰伦在一个窗户前面拍了一张照片、
嗯、
然后有 CP 粉说这就是怀念田馥甄，因为窗户上有个田字。
对，就是他们磕的糖特别离谱。
哪个窗户不是田字格的，我请问。
还有为什么还有人说为什么周杰伦喜欢打网球，因为网球的边上有个田字。
哦，
哇，
那为什么周杰伦能活着呢？因为周杰伦吃的都是田里种出来的饭，好吧。 行吧，爱的深沉，这辈子没有甜活不了。
哎，其实我觉得事情很简单嘛，那昆凌多多发周杰伦，周杰伦多多发昆凌，然后田馥甄多多发祖国统一。
是的，田馥甄不是也老被说成那个毒吗？
是的，你有这个粉丝，哎呀，我怎么说呢？就是，哎。加对
就是就算田馥甄跟周杰伦以前真谈过，就算真谈过，也人家也已经分手了呀。
对对对，
人家田馥甄自己也现在努力的干自己的事业，也享受自己一个人的快乐。人家现在单身是自己的选择，周杰伦也早都那个当三个娃的爹了。
对，而且我说
放过他，放过老人吧，真的。
对，我说实在的，就大家磕 CP 磕的开心，但是不要磕的没有道德。
我感觉有的人就是疯到就是好像被周杰伦爱了。就是这个爱就多么的崇高，
哦，
多么的至高无上的那种感觉，
也是那种霸总小说，那种盗版小说看多了，
要不把那个番茄小说卸载了吧。
真的，人家不管是田馥甄呀，侯佩岑呀，然后还有之前不是还有就说什么侯佩岑又怎么怎么了，又
拔出来说，对对对，我感觉每隔一段时间侯佩岑都要被拉出来这么
放过漂亮姐姐们吧。
对，
是的，
让人家好好的生活不行吗？
对呀，啊，你说这个事儿里面那伤害最大的田馥甄跟昆凌呀。
对，是的，
真疯了，
真的，这个世界上女性的生存空间真的太艰难了吧。
所以咱说回约那个神铁，
嗯
啊，就他那个独特的男明星赛道
反穿，你怎么说呢，就是哎，社会实验做的还是很有效果。
哦，是神铁啊，嗯！
对，周杰伦这两天发新专辑了，虽然一帮人又骂，但是周杰伦吧，从二十几已经骂到快五十的江郎才尽了，但是人家还能发专辑，也就挺好的了。
哦，
而且就是瑞恩也是在第一时间买了他那个数字专辑嘛，就是感觉那个主打歌是最难听的。
其实，哎，除了主打歌，我觉得其他都还行。
对，而且本来瑞恩就不太喜欢他那个风格的歌，就他之前的那些《龙战骑士》那些我都一般，
我也不喜欢。
嗯，对对对，然后他这个专辑里面还有好几首我很喜欢的歌，都很好听。里面那个还有那种周杰伦给老粉的彩蛋，就他这里面有两首歌，一个是下一个雨天，然后里面也用到了晴天的歌词。
嗯，
然后还有一首歌是湘女多情，然后里面也就有了曾经娘子里面的一段。
对，
就是这两首歌都很好听，还有西西里也很好听。
哦，西西里好听。
就是西西里那首歌感觉是夜的第七章那种感觉的风格的歌，我感觉周杰伦年纪大了，他不是嗓音变了吗？他嗓音变了以后感觉唱那个歌更有一番风味了，他里面有的词儿，他声音变低了，然后还更哑了，就是在那个歌里面感觉更性感了的样子。淘金小镇很好听，我很喜欢那个西部音乐，
感觉歌是这两年去的地方多了吧，然后又写出了这么多好看的好听的歌。
嗯，就其他专辑里面还是有很多首好听的歌的。
对，因为其实我也看到了很多人在骂他的时候，其实真的只看了 MV 和主打曲，剩下的是完全没管的。
不过现在的网友不就那样吗？就是给
分逼不花就是骂。
对，而且在那个优秀的事儿里面找到一个不行的，就说这人没救了。
哎，
然后在屎里面找糖，觉得哎，这屎还哎，他努力了。
真的真的，
哎，整个一到三月呢，就盘点到此，我喝口水先。
口
干舌燥的给我说。
哎呀，这第一季度菲菲盘的还是挺，
哎，累了，
挺全面。
其实还是不够全面，有很多瓜我就是我自己不爱吃的，我就没听。
对，我们选瓜也是纯主观。
嗯，我们选点大瓜。
我们选点我们爱听的那种瓜，喜欢
有意思的瓜，
就是大家在一起能蛐蛐的时候，闲谝的时候说一说的瓜。
尤其闲谝的时候，大家这个瓜不是越说越长吗？我们今天选的几个真的是前后跨越不知道多少年。
哎呀，我光吃张杰和谢娜那个瓜，我回去看了不少期快乐大本营呢。
哦，这是快乐大本营最近收视又涨的那个原因是吗？
哎，
播放率
怎么说呢，快乐大本营真好看。
哦，那是真的。
是我童年的回忆吧。
哎，是的是的。
哎，其实说快乐大本营，最近我还有在看李维嘉老师的一些。
哎，李维嘉最近
综艺
可爱呀。哎，
特别有意思，
他以前的一些事儿是吧。快乐大本营也是我童年的时候给了很多瓜，就是张杰跟谢娜就是最早。在快乐大本营，
我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快乐大本营，就是因为有一次我忘了具体是哪一期了，那个快乐大本营有一期是 真真实实切切记记的把我直接从沙发上跳到笑到了地上。
他们那会儿那些游戏啊什么
都很
有趣，
我直接笑着滚下去了，你敢信？
是，而且里面他们就是明星的那些八卦，他们是真八卦，
是真八卦，
那个时候是真敢
说。
对，当时我就记着爽子跟张翰的时候，
哦，
我的妈呀，直接说着说着爽子害羞的语无伦次，然后自己把那个什么不该说的该说的都
说出来了。还有那个特别经典的，当时文章和那个
马伊琍，
不是马伊琍，是他的出轨对象。
对，那一期我记忆犹新。
现在很多人也开始
我对快乐大本，我对快乐大本营记忆最深刻的是那个曾经的波波组合上的时候，
哦，
然后就说井柏然特别喜欢咬人，然后他咬的傅辛博全身都是那个齿痕，嗯，然后还说傅辛博的妈还说呢，就说你能不能以后轻点咬呀什么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对吗这是社会主义兄弟情吗？这对吗？以至于我到现在我一直觉得他俩谈过。
嗯，
我觉得他们俩不像组合解散了，像是分手了。
分手了。
但是这只是我自己的恶意揣度，大家可以
主观造谣。
对，大家可以不用相信。
对对对。而我那个时候也是娱乐圈比较，娱乐圈也确实是真正向上的那几年，也有很多韩娱还在的时候嘛。
哦，我看过 Super Junior
啊，很有意思的。
大本营的那一期，也就是大本营现在没了，不然我现在粉的团也能上。
对，那会儿还有日本明星呢。
对对对
对
对，
请的很多，我还是好看那个时候的。现在翻回来看，有的时候还会看一些切片，他们玩游戏的，还是挺好笑的。
现在就是内娱已经没有活人了，
真的。
内娱现在的节目其实。就是最近我觉得好看的一个是喜人嘛，
嗯，
还有一个就是之前我看过那个王牌对王牌也挺好看，哦，王牌对王牌之所以能拍到十季也是有原因的，沈腾，
对，沈腾贾玲
太有意思了。
对，我
是的是的，
我还是很喜欢看沈腾贾玲，
我好喜欢关晓彤。
嗯，
是的是的。
哎，也就那就咱今天这个瓜就盘到这儿，
就盘到这儿吧，
嗯，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一个季度，
对，下一个季度
看内娱又能整出什么幺蛾子。
是的，
哎，如果有想听韩娱的也可以跟我说一说啊。
嗯，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是还是支持周杰伦新专辑的瑞文，
我是依然肩负在吃瓜前线争取为大家做出更好盘点的菲菲，哦，我只是瓜的搬运工。
好，我是夏蓉，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
我们南宫老师已经被我说睡着了。
吻你的眉梢悲欢刻我心上，晚霞的微光湖畔鸳鸯心上，忽然想你那样想你，纯洁爱情，此生无你虚度在何方，嬉笑掩面一人诉衷肠，望窗外寒星冷发光，陪你永世不老，千年眷顾一笑，那样纯洁的爱恋，陪你永世到老，等红颜已成双，那样轮回的爱恋，转回头人间来世吧，记得如何让我回到你的身旁，千年眷顾一笑。 是否